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利未记在第二部分有关日常生活的圣洁里头很重要的一段经文。利未记第十六章说它属于日常生活的圣洁规范，其实有一点特别。我们先来看这里的经文，第一节说亚伦的两个儿子进到耶和华面前死了。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要告诉你哥哥亚伦，不可随时进圣所的幔子内，到柜上的施恩座前，免得他死亡。因为我要从云中显现在施恩座上。亚伦进圣所，要带一只公牛犊为赎罪祭，一只公绵羊为燔祭，要穿上细麻布圣内袍，把细麻布裤子穿在身上。腰束细麻布带子，头戴细麻布冠冕，这都是圣服。他要用水洗身，然后穿戴。这里很明显的是讲到亚伦进到圣所服圣职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事项以及要献的祭。看起来好像不是以色列人一般的日常生活里头所会碰到的事。的确，因为这是亚伦以及后来被高利的大祭司要进到圣所服事的规范。但是他为什么会放在利未记的第二部分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呢？因为大祭司在他的侍奉当中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进到圣所里头去服事，对他来说这是他的日常生活。在这里我们可能会觉得很惊讶，大祭司不是神所拣选，也被高利，有很特殊的职分，他是被神允许进到圣所里头来，不管是献祭或者是做其他圣物的服事。为什么他也需要赎罪呢？这里头的赎罪，按照经文所说，其实包括两个部分。在第六节提到亚伦要把赎罪祭的公牛奉上，为自己和本家赎罪。不单单是为他个人，也是为他的本家，是为整个利未支派里头这一些被拣选成为大祭司的家族。的确，上帝的拣选是恩典，但那不表示他们就可以直接的进到圣所，好像无罪的人一样。他们仍然有罪在身上，那要怎么处理这个部分呢？就是靠着献赎罪祭的这个部分。十六章一开头的提醒其实非常严肃，在要交代接下来的规范时候，特别提醒我们，这是在亚伦的两个儿子拿达跟亚比户死了以后。我们记得在第十章里头谈到拿达跟亚比户他们在第一次才刚刚承接圣职之后第一次的献祭，在献祭的事上出了差错，所以他们被神击杀了。这里告诉我们，因为那是生死的事情，祭司来到神的面前，在全然圣洁的神面前侍奉，需要格外的小心，免得他们的罪、他们的误失、他们的过犯等等，造成他们在神的面前让悲剧重演。提到不单是因为他们来到圣所，更是神从云中显现在施恩座上。对于侍奉的人来说，我们常常需要被提醒，我们侍奉的是真神，是一个值得敬畏的神。的确，他给了我们很大的恩典，让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面前来侍奉，为百姓代求，为所有的人来到神的面前可以跟神有和好的关系，我们来侍奉。但是每一天的这样子的侍奉并不代表我们就够资格。事实上，这段经文要提醒的就是，即使是亚伦是大祭司，是合格的，是被神所拣选所高立的，他要特别小心为自己为本家，不单单是他 他和他的家都要在神的面前赎罪。第十一节讲到，赎罪祭的公牛牵来宰了之后，为自己和本家赎罪。然后他拿香炉从耶和华面前的坛上盛满火炭，又拿一捧捣细的香料都带入幔子内。在赎罪之后献上这些香火的祭，邀请神在这个时候来到这个圣所，悦纳他的侍奉，使他在神面前所做的一切都可以合乎规范，被神悦纳，百姓也才会因为这位祭司他在那里所做的侍奉而得到益处。第十五节、十六节谈到一些其他的细节，那里所献的赎罪祭的公山羊的血要被带到幔子里面，弹在施恩座的上面和前面，好像弹公牛的血一样。十六节说，他要因以色列人诸般的污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当这样在圣所行赎罪之礼，并因会幕在他们的污秽之中，也要照样而行。因为会幕，因为后来的圣殿等等的这些圣所，在以色列人的环境里头，他们每一天从前面经过，那就是在他们生活当中一些好像地标式的建筑等等，因为太稀松平常了，常常会让人忘记神设立他的居所在以色列人当中，其实是一件非常特别非常稀奇的事，所以需要一些特别的礼仪等等来提醒大家。讲到这些礼仪，有一位神学家曾经这样说，这些礼仪的规范来自于神，好像人跳舞，上帝设计了这些舞步，节拍应该如何，到哪一个节拍我们有一个什么样子的动作，我们如何转身，我们如何踮起脚来等等。当人按照这个礼仪来做的时候，就好像在时空当中与上帝一起来跳一首舞曲，形容得非常非常的美丽。但是这告诉我们几件很重要的事，一方面是很多时候我们按礼仪而行，通常都不经大脑，因为对我们来说这些程序太熟悉了，是读完这段经文就会有人祷告，唱完某一段诗歌就会有会众的坐下等等，对我们来说这些礼仪太过于自然，太过于平常，我们忘记了礼仪背后有一个非常神圣的意义，那就是与神的心意相呼应，是神这样子的期待和要求，所以我们应该按照这个部分来行。但是在行这些礼仪的时候，我们需要好像是跟我们心爱的人一起跳一支舞曲一样，我们需要体会那里头的节奏感情，我们需要把自己投身在那个当中。大祭司亚伦被摩西这样要求，因为上帝的启示希望人可以在这里头对于他的身份地位以及他所承受的恩典有很清楚的掌握，也是在这样子的意识之下，亚伦才可以为百姓来做好的服事。第十六章可以分成两大段，第一段讲到我们刚刚所说的亚伦进圣所的服事，第二段呢是以色列需要遵守的每年一次的赎罪日，经文在第二十九节，每逢七月初十日，你们要刻苦己心，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什么工都不可做，这要做你们永远的定例，因在这日要为你们赎罪，使你们洁净，你们要在耶和华面前得以洁净，脱尽一切的罪愆。这日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要刻苦己心，这为永远的定例。那受膏接续他父亲承接圣职的祭司，要穿上细麻布的圣衣，行赎罪之礼。他要在至圣所和会幕 与坛行赎罪之礼，并要为众祭司和会众的百姓赎罪。这要做你们永远的定例，就是因以色列人一切的罪，要一年一次为他们赎罪。于是亚伦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我们看见在亚伦祭司的部分处理完之后，16章在同样的一个主题上面，就是以色列百姓的罪。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以色列人不是已经有赎罪祭了吗？当一个人他发现了他在不小心无心的时候，不知道的时候，他可能做了一件不合神心意的事，误犯的罪，有赎罪祭来救赎，来洁净。既然已经有了赎罪祭，为什么还需要这里提到的七月初十日，有这一年一次为全体以色列百姓的赎罪日呢？答案也许很简单，第一个是赎罪祭永远都有可能不够。所谓不够，倒不是指赎罪祭的效力不够。一个人如果发现了自己有误失的罪，来到祭司那里，向祭司承认他所犯的罪，他只要按着规章所提示的进行赎罪祭的献祭，当祭司为他献上这些祭物之后，神也就赦免了他，洁净了他，效力当然是足够，因为那是上帝的吩咐。所谓的效力不够，问题出在的是，既然有可能是无心的，也就有可能人并没有真正全部的想起。当人明明犯了罪，却因为忘记了，却因为不知道等等的原因，并没有办法在神那里就使这些过犯被涂抹。人得罪神其实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即使主观的这个人并没有特别的感受，在上帝那边这些罪仍然需要被处理，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是，以色列的会众当中全体都需要在一次的救赎里头，罪的问题常常很多时候不是个人的问题，是群体的也有，所以有这七月初十日一次全部以色列人他们要特别进行一个这样子的赎罪日，大祭司来为以色列百姓赎罪，使他们得以洁净。如果我们看到这种罪，对于罪的敏感，知道所献的祭永远都不足够，或者说祭永远只是一种代表，一种象征，告诉神我们愿意按照他所吩咐的来尽量解决罪的问题，类似的这种反省思考以及领受，在先知书里头也很常见。先知阿摩斯在第五章第21节曾经这样子的教育以色列的百姓，从神的观点来看，神是厌恶以色列的节期。他说，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也不喜悦你们的筵素会，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我却不悦纳，也不顾你们用肥畜献的平安祭。为什么呢？因为很可能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在礼仪当中大家太稀松平常，太习惯，太自然，好像从某一个程序进行到下一个程序，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不假思索，我们已经做了太多，太自然了，我们不会特别想到其中的意义。因为这样子的缘故，所献上的祭或者所特别招聚的聚会，甚至于是以色列的筵素会，筵素会很多时候是因为以色列百姓自己知道得罪神，闯了大祸，说不定国家因此受到很大的灾难，不管是战争或者是饥荒等等， 是在很大的灾难之下所宣告聚集的特别召聚的严肃会。我们说怎么可能在这样的状况之下的严肃会会没有功效呢？其实如果我们自己参加过类似的聚会，我们就知道要从头到尾都非常的认真警醒，在神面前真的是刻骨己心，非常的不容易。就算有相当多的人来到那样子的聚会里头，也很难讲到底有多少的人是从头到尾真的是意识到自己大大的得罪神而真诚的悔改。所以这一些聚会或献祭，当它流于形式的时候，所献的这些祭在上帝那里不但不蒙悦纳，说不定成为得罪神的理由。先知阿摩斯对他同时代的北国的百姓说，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响声，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阿摩斯时期的北国以色列人已经因为有这一些各式各样的献祭、聚会、礼仪等等，而使得他们变成非常的有安全感。他们觉得他们在神那里是万无一失，总有一些聚会，总有一些祭可以解决他们的问题。这位神成为他们成功幸福的保证，只要有肥畜，只要有牛羊，永远就可以说服或甚至于说收买他们的上帝。也是因为这样，所以一年一次的赎罪日呢，就会变成非常的重要。刚刚我们提到，在严肃会里头需要刻苦己心，需要人从心里头真诚的反省。这件事情在先知何西阿的讲论里头也曾经提到，对以色列百姓来说，当他们有罪需要认罪悔改来到神的面前，并不是什么太陌生或者是新奇的事。但是在长远的历史当中，以色列就渐渐走到一个状况，是他们的悔改变成非常的表面或者是形式了。何西阿书第六章，神对北国以色列的百姓说，以法莲，我可向你怎样行呢？南国的百姓犹大，我可向你怎样做呢？不管是南北两国，虽然有不同的历史、不同的环境，但是他们有同样宗教上面的作为。神对他们说，因为你们的良善如同早晨的云雾，又如速散的甘露。这里的良善指的是北国南国在苦难当中被先知审判，被先知教导，所以他们承认他们自己的罪，他们说他们愿意回转归向神，这是这里所谓的良善。他们的确在这件事情上面做对了，做了一件好的事。问题是这样子的念头，这样子的行为维持多久呢？像早晨的云雾，所以当太阳一出来，云雾就散去了。是速散的甘露，好像夜晚的露水，在白天太阳来的时候，露水呢就消失无影无踪了。这是上帝对他的百姓悔改一事的评论。我们再回头来看利未记十六章，这里讲到的赎罪日，要求在那一天的时间当中，你们要刻苦己心，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什么工都不可以做，这要做你们永远的定例。分出一段特别的时间，所有的人都参与在这当中，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设计。透过所有的人，不管是以色列人或者甚至于是寄居的外人，他们歇下所有的工作，他们都一起刻苦己心，守圣安息日，在神面前反省悔改，透过彼此相互的提醒或者成为彼此的榜样， 让赎罪日呢，至少在那一天里头，以色列人要可以做到。各位不要以为是这一天，他们从早到晚把所有一年之内所犯的罪都认了。能不能认完全部的罪，似乎不是这里的重点。对神来说，我们更愿意真诚地寻求他，愿意接受指责，愿意改变，愿意被圣灵引导。这样子愿意的态度，永远比我们记不记得我们到底做错几件事，有没有来到神的面前，好像为每一件事情提出来对神表示真诚的悔改，永远要来得更为重要。所以赎罪日呢，为所有前面所曾经提过的规范以及礼仪做了一个很重要的总结。对以色列人来说，日常生活常常发生的事，并不代表它就是正确的、无罪的。在所有的礼仪背后，真正关键的是精神，是你我的态度。我们需要学着愿意靠着礼仪的帮助，来到神面前，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有一个真正美好跟神的关系，那才是礼仪所要达到的目标。十六章透过亚伦大祭司和全体以色列人两件不同的事，两个不同的向度，可是要介绍、要教育、要教导的是同样的一个原则。看见你得罪神的那个部分，有一个真诚的态度悔改，让你的人生、让这个国家有一个新的开始。这是利未记第十六章的重点，希望对你我都有帮助。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会。